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22课，我们继续走保罗宣教的第二次旅行。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内容相当丰富，我们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今天已经到了第二次旅行的第三个阶段了。经文的进度是《使徒行传》17章1到34节。前两次的内容，课程中提到了保罗跟希拉以及年轻的提摩太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加拉太南部区域传福音。后来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意向，他们有了新的宣教方向，保罗一行人就顺服圣灵的引导，立刻前往马其顿的腓立比传道，在腓立比城带领了吕底亚全家信主，建立了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也是持续以金钱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另外，保罗与希拉坐监牢的时候，也带领了管监牢的禁卒全家归主。当腓立比的官长后来知道保罗和希拉是罗马人时，于是害怕的亲自领保罗、希拉出监狱，好言劝保罗他们离开腓立比这个城市。离开了腓立比城之后，今天的课程内容，保罗一行人去到的宣教地点，主要是在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加、庇里亚以及雅该亚的雅典宣教。沿途有遇到一些犹太人及近前的外邦人愿意跟随保罗的教导，但也有敌对的犹太人指控及搅乱保罗。今天我们就以这三个主要的地点，铁萨罗尼加、庇里亚、雅典，分成大纲段落，一一的来讲解保罗在各地的宣教工作。第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章1到9节，大纲是在铁萨罗尼加传道。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17章1到4节的经文。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离开腓立比城之后，保罗和希拉沿着罗马东西向的主要公路艾格纳泰大道向西南走了33英里，经过暗菲波里。暗菲波里是马其顿北部第一个省区的首府，他们在这里过夜，隔天走了27英里到了亚波罗尼亚，再过一夜，因为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超过一天才能到达。隔天又再走了40英里，从腓立比到铁萨罗尼加城，这样距离大约是100英里左右，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到达，可能是骑驴或者搭车前往，如果走路的话就需要六天的时间才能到得了了。铁萨罗尼加是保罗在欧洲宣教的第二站。罗马帝国将马其顿分成四个区域，铁萨罗尼加被列为第二区的首都。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有个故事。主前315年，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将军加山德建立了这个城市，他以妻子的名字铁萨罗尼加来为这个城市命名。 主前146年，马其顿省再次合一，铁萨罗尼加就成为省会。主前42年，凯撒大帝，也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该撒，让这个城市行政独立自治，可以自己铸造钱币，是自由的城市。到了奥古斯都大帝的时候，铁萨罗尼加就变为马其顿最繁荣的城市了。除了沿线有罗马大道、艾格纳泰大道之外，主要道路也通往北方内陆多瑙河流域一带，又有海港，商业极其繁荣兴盛。在主后一世纪，铁萨罗尼加已经是马其顿省境内人口最多的城市，估计当时人口大约有65000人到100000人之间。到了今天，铁萨罗尼加仍然是个商业繁荣的城市。介绍这个城市是让你理解并思考保罗所到的城市的特色以及他的宣教策略。保罗一行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到安息日都会进入会堂，保罗也按照他习惯的规矩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在铁萨罗尼加逗留的时间至少有3个安息日。如果你对照铁萨罗尼加前后书来看，会发现保罗在铁萨罗尼加城工作的时间不只有3个礼拜。他们在这个城市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从腓立比书4:16的经文得知，腓立比教会也提供他们在这地的宣教需要。保罗本着旧约圣经的内容为基础，与会堂的人进行对话和辩论。保罗将经文诠释，使人明白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是初代教会使徒们所传讲福音的核心内容，这是信徒必定会经历到身体复活的基础与凭据。这位历史的耶稣就是圣经所讲论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这个会堂有3类人，犹太人、近前的希腊人，他们参加会堂的活动，但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以及不少当时上层的社会妇女，也应该是外邦人的背景。被保罗劝服的犹太人便跟从了保罗和希拉，成为主的门徒。会堂中也有些近前的外邦人，其中也有社会名流或者政府的高官，被基督信仰所吸引。但也有不相信保罗讲论的犹太人，心里产生嫉妒和恶意。为什么嫉妒呢？因为外邦人是犹太教徒传教的对象，结果这些对象在会堂竟然被保罗吸引走了。这群敌对的犹太人于是就召集了市场上一些品德败坏、行为粗劣的暴民，集合群众，要煽动整个城市的人，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群众运动。这群敌对者闯进了耶孙的家，因为耶孙接待保罗一行人，他们要把保罗和希拉拉到城市中全民大会那里受地方官的审问。找不到保罗，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信主的弟兄拉去。敌对者是政治上的诬告，说保罗他们是搅乱天下，违背凯撒的命令，宣称有另一个王耶稣，强调保罗一行人有叛国的嫌疑。铁萨罗尼加城的地方官采用的是谨慎和平的处理方式，因为保罗和希拉并没有真正触犯罗马法，但耶孙对保罗一行人的叛国罪嫌是有责任的，要成为担保人，付保释金，所以保罗和希拉必须要连夜离开。对照铁萨罗尼加前书的经文来看，保罗提到这次的迫害，这样的判决也让他没有办法再回到铁萨罗尼加城，他看成是撒旦的作为。第二段经文的重点是在庇里亚传道，经文是使徒行传17:10-15，我们读使徒行传17:10-12的经文。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事关紧急，铁萨罗尼迦的弟兄们连夜护送保罗和希拉悄悄地离开铁萨罗尼迦往庇利亚去。两地的距离大约有50英里。庇利亚是马其顿省内的城市，是第三区域中有蛮多人聚集居住的城市，犹太人也不少，所以有犹太会堂在其中。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在安息日就随即进入会堂传讲福音。使徒行传作者路加在经文中给予庇利亚城的人正面的评价，说庇利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心胸更广阔，思想更开放，比较少偏见。保罗一样是在犹太会堂讲论福音，庇利亚人相当认真，他们全然热心地接受神的道理，不只有在安息日听保罗讲道，而且还每天查考旧约圣经，为了要弄明白保罗所说的关于耶稣的生平、言行、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及再来，是不是真的像旧约所预言的。耶稣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会堂中也许也有不认同保罗所说的，但他们并没有像铁萨罗尼迦会堂敌对的犹太人一样产生暴动，反对保罗，诬告保罗，把保罗给赶走。庇利亚会堂中有许多相信耶稣的人，包括了犹太人、会堂中的外邦人，就是不少希腊男人与尊贵的妇女。这群单纯认真在主里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是否也像庇利亚人一样愿意天天认真查考，为了要明白圣经的预言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这是相当难得的，难怪路加会给予庇利亚人正面的评价。经文又讲到这群铁萨罗尼迦的犹太敌对者，当他们知道保罗又到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千里迢迢的猛追穷打的追到庇利亚城来，要耸动搅乱众人，打击保罗，影响保罗一行人的宣教事工，保罗就变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整个马其顿省对保罗来说都不是安全的，于是庇利亚的弟兄们及时的营救护送保罗到另一个城市雅典，而希拉和提摩太还暂时住在庇利亚。等保罗到达雅典，看到雅典城的福音工作需要也很大，于是请庇利亚的同工转达，要希拉和提摩太也要尽速地到达雅典城来与保罗会合。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讲师杨佳美。今天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第22课，进行的内容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课程的上半段提到保罗一行人在马其顿省的铁萨罗尼迦城传道，以及在马其顿省的庇利亚城传道。两个城市会堂的听众是截然不同的。使徒行传作者路加赞赏庇利亚人心胸较为广阔，思想开放，较少偏见，天天查考圣经，为要清楚明白保罗所说的是否属实。反观铁萨罗尼迦城会堂的犹太敌对者，发动群众诬告追赶保罗，竟然从铁萨罗尼迦城追到庇利亚城来，两城的距离大约有50英里的路程。这群宗教狂热分子真是不辞辛劳啊！ 所以保罗就离开了庇里亚城，下一站到达亚该亚省的雅典城宣教，远离在马其顿省不厌其烦的敌对者的追赶，并且继续神所托付的宣教工作。接下来是第三段的重点，在雅典传道，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保罗在雅典城停留的时间相对短暂，之后会到哥林多城工作18个月，再到以弗所工作将近3年的时间。保罗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会合的时候，看到雅典城整个城市充斥着偶像，就心里焦急。雅典城中偶像的数目比起希腊其他地方的总数还多。当时有人形容，在雅典城你遇到的偶像的机会会比你遇到的人的机会还要大。来介绍一下保罗所在的雅典城。雅典位于今天希腊的东南方，今天希腊的首都雅典就是以古代的雅典为中心所发展而成的。主前7世纪，雅典开始有历史记录，主前6世纪，雅典才逐渐形成民主政治，但却面临了波斯帝国侵略的威胁。主前5世纪时，雅典曾经是最著名的世界文化中心，建造了无数的神庙及雄伟的建筑。在文学、史学、修辞学、哲学、科学、医学等等相当兴盛，尤其在文学艺术的成就方面十分显赫，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著名的哲学思想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在罗马帝国时期，雅典丧失了政治的影响力，但文化的成就依然辉煌。罗马帝国给予雅典城相当的尊重，给他们自由与民主，让这个城市继续成为文化与学术的重镇。当保罗到达雅典时，雅典已经进入了衰退期，但学术和文化风采依然不减少。雅典虽然是个大学城，但城市的人相当迷信，偶像林立，知识的学习不能赶走偶像的崇拜，也可能会迷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因为知识的满足与灵性的满足是两个不同的区块，无法相提并论。看到这样的情况，保罗自然是心急如焚，积极地在两个地方传福音。一个地点是在会堂里和犹太人以及近前的人谈论主，另一处就是在市场上。市场就是当地人公众生活与活动的中心。雅典是一个文化哲学中心，人们会在市场上讨论各种哲理的问题。保罗就善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这样的场合，他每天去找机会跟偶然遇见的人辩论，分享福音。保罗还遇到了伊比鸠鲁，有另外的中文翻译是伊比古罗，以及斯多亚两个学派的哲学家与他们辩论。这两个学派是当时哲学主流的代表。古代的哲学跟现代的哲学不太一样，古代的哲学拥有宗教的含义，关心生活方式，希腊哲学是以实际生活或者生活伦理为焦点，寻求建立达到快乐的途径。伊比鸠鲁也就是伊比古罗学派，起源于主前3世纪的伊比古流，理论的特点是：第一，人生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与今生的幸福；二，追求高层次的心灵享受，心思不被痛苦、烦扰的情感以及迷信的恐惧，还有对死亡的忧虑所束缚，要享受宁静的生活；三，世上一切都是物质的，来世根本不存在，人死了就分解成物质；四，神明是物质的，不干预人的生活；五，神明也不会惩罚人的不道德行为。斯多亚学派起源于主前3世纪雅典人辛鲁，这个人来自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所以思想是具有东方哲理色彩。 理论的特点是：一，宇宙间存在着非物质的神，这个神没有位格，是管理宇宙万物的永恒原则。二，宇宙间和自然界的定律和规则就是神本身。三，人活在自然定律下，要学习乐天知命，顺其自然，这就是与神合作了。四，人的躯体内也有自然法则，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要顺应内在的动态，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就明白了神的意思了。五，一切的外在因素，像是天灾、人祸、厄运，都不重要。六，人应该追求自我教育，培育自治的能力。有人说，保罗讲的内容像是一只鸟，口里衔了种子，然后又放下，意思是道听途说，没有深度的言论。也有人以为，保罗所传讲的耶稣是外国的另外一个神明而已。保罗所传讲耶稣复活真理的福音，对以比古罗，也就是伊比鸠鲁的哲学家而言，他们并不相信有来生，也很难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而对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而言，人死后只有灵魂存在，怎么会有复活的身体出现呢？他们就把保罗带到雅略巴谷，雅略巴谷直接翻译的意思是雅略山丘。雅略是希腊文化的战神，这个地方原来是古希腊最受尊重的法庭集合开会的场所。经文这里是指主后一世纪雅典的雅略巴谷议会。保罗被带到雅略巴谷的议会中去说明他所传的福音。雅典人很好奇，保罗把一些新奇的教导带到这个城市来，这些人想要再请保罗加以说明，再听明白些。很有意思的是，《使徒行传》17章21节中间插入了作者路加对这群邀请人士的评语。经文说到，当地雅典人和来到此地的旅客或外侨都不愿意花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谈论以及听一些更新奇的事物上。接下来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保罗向雅典人所传讲的一篇讲章，这篇讲章也算是保罗向异教徒所传讲的福音样板。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篇讲章来学习保罗怎么样向与我们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来传福音。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我来读这段经文。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在雅略巴谷的讲章包括了四个部分：讲员、听众、主要的信息以及最后的回应。讲员就是保罗， 在雅典城行走观看的时候，看到了雅典人所敬拜的一座神坛，上面写着未世之神，就是不认识未曾知道的神。这反映出雅典人害怕可能会忽略一些他们不认识的神而得罪了神明，为了万无一失，就造了一个这样的神坛。保罗就从这一点切入福音信息，听众指的是雅典人。保罗虽然心里焦急雅典偶像林立，但他还是肯定雅典人的虔诚，只是他们盲目的信错了对象，而保罗此时要导正他们的观念。主要的信息是，这位没有被雅典人认识的神是创造世界和万物的造物主。保罗导入了一神论的神观，以及圣经中记载的创造神学。这位神是自给自足，并且赏赐了生命并维系生命的神，不需要人的供应，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里。这里保罗说出了真神的无限属性。再者，这位神是历史的神，世上的万族都同出于一个本源，就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亚当和夏娃，并且定准了人们的年限与居住的范围，为了要叫人寻求神。人类的存活、行动、存在都在神里面，借着神，人类的生命和生活得以维持下去。保罗强调神是与人亲近的神。讲章的最后，保罗要扭转外邦人迷信的观念与行为，并且呼吁他们要悔改归向神。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就不应当用雅典人的心思手艺雕刻出来的偶像崇拜。神并不查究过去人因为无知所犯的过错，但因为现在保罗的传讲，雅典人不再是无知了，他们需要悔改敬拜真神。这位神是世界的审判者，会按公义来审判世界。这篇讲章虽然没有明讲耶稣就是复活的审判主，但愿意听从福音的人会进一步深入了解。最终回应保罗信息的人有亚略巴谷的议员丢尼修，还提到了一位妇女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的，相信福音的有男有女。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第三阶段，今天就先讲到这里。30分钟有限的课程，实在没有办法一一的详细讲论精彩丰富的内容，需要请你再回头细细的考察经文。我是杨佳美，下次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们会一起完成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下回见。